好，大略的知道了一门行路过程的每一颗心，那我们再来继续讨论。比如说这个荷花，这个荷花啊，这个荷花是色所缘，它撞击到你的眼根，就会升起什么过程呢？什么过程？眼门心路过程。当这个色所缘撞击到眼根跟有分，同时撞击到眼根跟有分心的时候，一个心就过去了，叫做过去有分。然后第二个心就产生波动，叫做有分波动。然后有分段，有分段，这三个叫做离行路过程。接着下来呢，五门转向，就转向这个，刚开始当然看不到这个是荷花，他只是看到一个色罢了，什么色他也不知道，然后眼识就升起，眼识生灭过后领受，领受生灭过后推度，推度生灭过后确定，确定生灭过后七个塑形心，然后再升起两个彼所缘，这十七这种心路过程呢叫做眼门心路过程。好，之前我们讨论到心，心的现起是什么？心的相是什么？心的特相是四支目标，心的现起呢，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，就是指这个了。好，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，就像一排蚂蚁这样，哈，一排一群蚂蚁，你看过去呢，好像是一个罢了，但是你跑上去看的时候，诶，它是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个又接着一个的，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，就是这个意思了，哈。好，那这个十七个心是生灭过后呢，心就跌入有分了。为了再要看清楚这个色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，就会升起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。好，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，因为那个色所缘已经，它寿命已经结束了，所以它已经不存在了，不存在那一门心路。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取的呢是过去所缘，那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取的过去所缘，但是还是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所以又接着第二个一门心路过程。第二个一门心路过程呢，它取的是整体的四肢该所缘，所缘的成像啊，它好像是片碎的，不完整的，所以它要整体的去视之，它才知道这个是什么形状。比如说你们看电影，电影的底片啊，电影里面的一个动作，比如说摇手，摇手呢，这样是有很多的底片一个一个借起来的，才成为一个这样摇手的，它第一个底片可能是这样，另外一个是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接起来就成了这个摇手。同样的，所以这一门心路过程呢，它要先整体的把那四肢，把整个片碎啊，这个碎片的玻璃之碎的东西整体的四肢起来，这个是第二个一门心路过程。第三个一门心路过程呢，当它整体的四肢该所缘的时候呢，那个形状就跑出来了。所以第三个一门心路过程呢，就认知形状，这个是什么形状。过后呢，第四个一门心路过程就可以视之，这个叫做莲花，所以他视之它的名称。那有的论师呢， 说先视之名称，再来视之形状。那有的论师呢，比如说雷迪希罗，他讲不只是四个一门心路过程，可能有六个或者八个。这个太微细了，我们不需要研究到这么微细。你大概知道第一个心路过程是指过去所缘，然后过后它是指整体的是指，然后形状出来了，名称出来了，那看清楚了嘛，现在是什么东西啊？莲花，你已经知道这个莲花过后呢，你的心就开始反应了，对这个莲花采取反应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莲花的话，就会升起什么心啊？贪根心。贪根心八个的其中一种，就会在塑形心里面呢升起七次，生灭七次。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莲花呢？嗔根心就升起了。好，两个嗔根心的其中一个嗔根心就会升起了。那是不是它只升起七次就结束了？会不会它还有，因为你一眨眼就有超过数十亿个心跑过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是放慢来讲。好，那你要想象，好，我一眨眼就有数十亿个心跑过去了，那这个贪根心啊，就会升起。你喜爱这个莲花，不只是一眨眼而已哦，你可能喜欢它五分钟哎，那五分钟十万亿才乘五分钟，多久的贪根心跑过去，数不尽，数不尽的贪根心跑过去了。那我们有讲到，每一个不善心呢，都会产生它的果报。不善果报，每一个不善心跟善心就是造业，当业一造下去呢，它就会留下在我们的生命流呢，留下业力，那业力呢就等待这个时机成熟，它就产生它的果报。那如果你对什么事情都起贪的话，看到也起贪，听到也起贪，嗅到也起贪，尝到也起贪，触到也起贪的话呢，看到什么都是起贪的反应的话呢，它就会塑造你一个性格，你的性格呢就是贪根心特别强的性格。在我们有六种性格嘛，有一种是贪根心很强的性格，它就会在生命流里呢留下你的习气啊，所以你就成为一个贪根心特别强的人。所以每一个反应呢、都要很小心，它会留下业力的。那有些人呢，刚才讲到你一直起贪的时候呢，它就成为一种习气，这种习气呢叫做惯性的反应。惯性的反应呢，习惯上一直这样反应呢，它就成为一种习气了。就像一颗雪球啊，雪球滚下来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越滚越大力，越滚越大力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的习性呢一直不改呢，你的贪就会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同样的，你对每一件事都起嗔的话呢，有的人嗔根心特别重，他做善事的时候他也会起嗔心。比如说他要做去布施啊，看到这么多人他也起贪心，起嗔心。他看到人家布施比他多，他也起嗔心。所以有这种性格，这种就是像雪球一样，他什么事呢对什么反应的都起嗔，结果成了他的生命流的塑造成他的一个性格。这种性格就是我们的习气了。那当比如说我们看到，比如说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漂亮的女孩子，第一个印象呢一定是起贪的。我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副部长，跟我谈了两个小时的佛法。他说说师父我讲的话呢可能你听不进去，但是我还是要说。他说我们男人一见到女人那个贪根心马上就扑出来。然后他就问在场的所有男人，你们讲是不是？是不是？ 他的意思就是说男人的性欲非常的强、哦、他的眼这个眼根呢、啊，一撞击到漂亮的女人呢，这个贪已经起来了。所以他说我每天呢、啊，一看到漂亮的女人我就要念阿弥陀佛，不然我实在克制不了我的贪跟心、哦、他这样。那时候我去礼法，那后来我就教他一招、哦、你不要念也可以，你就观把那个每一个漂亮的女人呢、啊，当作白骨来观、哦、每一句都是白骨在你前面走来走去哦，后来我们就分手了嘛。一年过后我们再见面，哎，这个副部长他跟我的朋友说他要见我，好啊，我就跟他会面哈、哦。他说师父啊，你叫我那一招啊，非常的管用。哦、他说我现在去理发店啊，那个理发女郎啊，穿得很短，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啊，我把他们每一个当作白骨来走来走去，所以我的贪念从来都不升起的。哦，这师父你可以不可以再教我另外一招？哈、哦，但是没有时间教他了哈。好、哦哦，所以呢，要克制我们的贪呐、啊，我们要怎样呢？如理作意，要如理作意啊、哦。贪升起的时候呢，如果你不去如理作意它呢，那个贪呢就会一直升起，一直升起啊、哦，升起五分钟呢，它就连续五分钟有很多个心哦，数不尽的心。啊，一眨眼有数十亿个，五分钟，啊，有时候不止五分钟，你还去想象，好、啊，从意念开始啊，看到的时候，哇，很漂亮，啊，那个是意念，停留在意念过后呢，你可能如果你没有阻止它的话，没有断掉你那个贪根心的话，它就会延伸到你的口了，就延伸到你的口了，你可能就会跑上前面去跟这个女的。什么怕仙啊，是什么怎么读啊，啊大帅因为我没有做过，所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啊，大善大善、哦、那个男的呢就会跑去跟那个女的大善了、哦、那再得不到的话呢，那个如果那个女的、哦、不理他呢，但是他的那个男的欲念呢越来越强啊，啊从口呢就会延伸到身体了，他可能就会什么挑逗啊，什么什么怎么读啊？怎么读？挑逗啊、哦、哈！他可能就会开始，我不知道你们男人的心哦，但是我想象大概是这样的啊、哦，就会开始挑逗了，身体也来了，所以就会犯上强奸案呐、啊、什么案呐、啊、强暴案等等啊，所以那个是很严重的、哦。在帕奥呢，很多人呢，很多禅修者呢，他看他的过去式啊，就是犯上这一个邪淫戒，所以他下地狱很多次。你做一次邪淫罢了，你要下地狱很久很久的时间、嗯、所以呢在贪升起的时候，我们要马上断掉它。怎么断呢？如理作意啊，由你说 manasikara 怎么如理作意？刚才我教了一招，好、哦、男众，请你们试试看，好、哦，就是你可以观白骨或者观三十二不净观，好、哦，你就把它想象，把这个身体当作三十二个部分来观，头发、体毛、指甲、牙齿、皮肤、肉、腱，然后身体的里面的器官，好、哦，肝脏。大肠、小肠、粪便，你当你这样一一关到了粪便的时候啊，你的贪一定掉的，好、哦，它全身都是粪便，你还要啊？哦，那你就太糟糕了，好、哦，所以当这样一一关的话呢，你升起了善心，你的恶念马上就停止了，好、哦，但是呢，乌德那国王啊，乌德那国王哈、哦，他也是用这一招，在佛陀时代啊。这比丘呢就叫他这一招、哦、所以他就回去，因为做个国王嘛，很多宫女、哦、这边可能500个，后面500个，前面500个、哦、后面500个，旁边500个，太多了，所以他就用32身份来观、哦、但是呢他跟比丘讲说呢，我越观我的意念就越强对他来讲呢行不通、哦、他定力不够好、哦、那行不通的话，你又再转另外一个念，好、哦，你就观啊，这个 你升起那个贪心呢、啊，可以带你下地狱。哦，一关关不过，再来另外一个方法嘛。哦，就哦，如果我不克制我这个贪心呢，啊，这个果报成熟呢，就会带我下地狱。所以你如果你害怕出生在地狱的话呢，你会尽量的克制你这个贪心。所以这种呢叫做如理作意。那在斯里兰卡呢有一位比丘啊叫做迪萨比丘的。他行住坐卧呢都是观白骨。行住坐卧都是观白骨。那有一天呢他出去外面托钵的时候呢他也是观白骨。我们这种叫做Gochara Sambajaya， 去到那里呢，行住坐卧呢，都把禅修业处带在身上的，叫做 Gochara Sambajaya。那当他在托钵的时候呢，虽然是拿着钵，但是他心中呢，观的是白骨，自己的白骨。那刚好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位太太，有一位妇女啊，跟他先生吵架，跟他先生吵架之后，他要回娘家。要回娘家的时候呢，他就离开要回娘家，他就离开他家呢，回去娘家。在路上呢，就碰到这位迪萨比丘。当他看到这位迪萨比丘的时候呢，他就很开心的笑了起来。好，那佛陀说啊，世界上啊，最不能够抗拒的声音呢，就是女人的声音。好，所以当他一笑起来呢。如果地上比丘呢没有把他的心呐、啊、守在业处，他可能就会起贪，好、哦。但是呢，刚好呢，他把这个心呐、啊、专注在他的白骨观里面，他一听到笑声呢，他就把他念头，因为我们白骨可以观内，可以观外嘛，内是观自己的白骨，外呢是观别人的白骨，所以他就把念头转到外面 external 哈、哦，外面的白骨。所以一观他只看到那个女孩子的整个牙齿，他看不到形象，他只看到牙齿，牙齿也是算白骨的一部分嘛，所以看到牙齿他马上进入禅定，进入禅定过后出定，他就观名色的无常苦无我，那当场呢他就证到了阿罗汉道果。那个时候呢，那个先生嘛、啊、太太离家了，赶紧追过来，追过来看不到太太，看到这位比丘，就问他说：“啊，请问尊者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位妇女在啊附近走过？”那这位尊者就说：“我没有看到什么妇女，我只看到一具白骨走过去罢了。”哈，他也没有说谎啊，他讲的是他看到的。所以呢，随处呢把业处带在身上呢，可以防止很多恶心的升起。那如果恶心升起的时候呢，你就转念嘛、哦、把恶的转到善的。比如说你对一个人很生气，你要让你的嗔恨心继续执掌吗？那你怎么转念？怎么转念啊？你们没有见过你不喜爱的人啊？有，那你继续让你的嗔恨心执掌吗？那你怎么转念呢？送慈爱心啊、哦，送慈爱心。但是有的人说，实在是不容易啊，我恨他、啊、恨得入骨，叫我送慈爱心给他，实在是太难了啊、哦。所以呢，在清净道路呢，他给了很多例子啊、哦，一个不能，另外一个，你把它当作很多方法，比如说第一。你送慈爱心给他，你觉得不能够成功，那你就想象吧、哦、他过去呢也曾经是你的，因为佛陀说在这个轮回中呢，你找不到一位众生呢不曾经是你的太太，你的妻、你的丈夫，你的父母，你的孩子，你的姐妹。所以你就想了，他过去是可能是我的亲戚之一啊，你就不会起嗔心了啊。再不能成功呢，又在想在清净道路呢给了很多，你们慢慢的去看。但是呢，我本身认为呢，另外一个方法我自己用的非常的有效。好、哦，当你对某一个众生呢升起嗔恨心的时候啊，一定是他什么东西对你不起，好、哦，或者他的无明啊，他的贪啊、嗔痴啊，害到你，弄到你很不舒服的时候，啊，你就不要 嗔会升起啊，那是因为你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嗔恨才会升起。你要去掉那个相，嗔恨就不会升起了。我自己用过这个方法，实在是很有效，所以今天才跟你们分享。那我怎么观呢？我如果不喜欢那个人呢、啊，我就拿他的烦恼来观。这个人呢，我愿这个人呢脱离苦及苦因。他也是很痛苦啊，他有贪嗔痴，他是比你还痛苦的哈、哦。因为他有贪嗔痴呢，有这个烦恼呢，就会有痛苦。所以他的痛苦呢，是因为他的烦恼所造成的。所以你只观他的因，再观你他的果，只看到他的因果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去除掉这个众生、这个人相、我相、你相、他相了。你只看他的因，哦，因为他的烦恼使到他这样做，哦，所以他很可怜，哦。所以愿这个众生呢脱离苦及苦因，愿这个众生呢脱离苦及苦因。你这样一直观的话呢，对我来讲很快呢，那个嗔恨就消失了。因为这样观法呢，你可以去除掉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。好，在《金刚经》啊，佛陀在《金刚经》有讲过这一句话，说啊，昔日我被割力王节节知节的时候，我不生嗔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我没有人相、众生相、我相、受者相，必定有他的道理的。你就试一试吧。那我再不能呢？啊，清净道论有很多很多的方法，那我今天不讲了，不然我的阿毗达摩讲不完。好，好。我们来看，再来看眼门心路过程呢，也有塑形心哈，所以每一个塑形心呢，都是造身口意的业。那在眼门心路过程眼门心路过程呢，我们有造身口意的业，但是呢，在五门心路过程的塑形心所造下的业呢，没有这么严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所缘并不是很清楚。所缘竟然不是这么清楚，你的反应会不会很强烈？不会。所以你所造下的业呢，也不会是很重的业。但是到了一门心路过程啊，因为它的目标越来越清楚了，所以你的反应呢，就非常的强烈。你升起的贪，你升起的嗔，你升起的痴呢，也会很强烈。那反应强烈所造下的业呢，也就会被强化了啊。所以在一门心路过程里呢，造身口意业以及被强化的业。那我们既然知道塑形心呢，啊，每一个塑形心呢，每一个啊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啊，每一个都有造业啊。那我们既然知道哈，每一个业呢，一照下去呢，就会在我们的生命流中呢留下业力。那时机成熟呢，它就会产生果报。哦，那不善业会产生不善的果报。哦，善业会产生善的果报呢，我们就要尽量的避开一切的不善业。时常以善念，时常以善的念头呢，来反映我们面对的色身香味触法等等啊，比如说时常以啊慷慨大方啊、慈爱忍辱诚实慈悲悲悯等等，来对待一切众生，或者对待一切我们所体验的啊、眼看到的、听到的等等呢，这样呢，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生命流中呢留下很美好的业力。那这些美好的业力成熟呢，我们就可以出生在比较好的环境，那我们也可以塑造比较完美的人格呢，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修行。所以修行呢要在生活中做起啊。如果一个人呢他的烦恼很重，他去禅修呢也是很难成功的。他一坐下来就起嗔恨心了，怎么观呢？ 因为他习气很重嘛。那如果你能够在平常呢，时常以善念来反映一切的话呢，就在生活中呢，把你的心调柔啊，那你在禅修的时候呢，就会比较容易。所以呢，不要只期待哈，去禅修才来对治你的烦恼，在平常生活中呢，就要开始对治你的烦恼，把你的心调柔。而且呢，当我们对一切反应啊，都是以善念来反应的话呢，其实呢，我们也是回报了整个社会。好，世界和平呢，从个人做起。个人如果持戒清净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喝酒，还有呢，不妄语等等的话呢，我们其实呢，也是在整个社会下整个社会上呢，制造了一份和平。我们来看欲界宿行可以所造下的不善业。欲界宿行呢，有善业跟不善业。那在欲界七个宿行心里面呢，可以造下的不善业包括身业。身业有，来一起念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。杀生呢，一般是以什么心造下？嗔恚啊，嗔根心。偷盗呢，贪根心。邪淫呢，贪根心。好，然后语业呢，有妄语、两舌、二口、绮语。这个呢，也是以十二个不善心，在十二个不善心呢，都可能造下的。那意业呢，有贪婪、嗔恨跟邪见。所以这欲界宿行之不善业呢，是包括身口意的，那都是在十二个不善，它的范围呢都是在十二个不善心里面。那接着下来呢，善行呢有布施、持戒、禅修、恭敬、服务、分享、回向功德、随喜他人的功德、闻法、弘法、正直己见。这十种欲界善业呢，是发生在八个善心里面，四个是与智相应，四个是与智不相应，那八个里面。好，那布施呢可以带来怎样的果报？有钱，那持戒呢，如果说不杀生戒可以带来怎样的果报？长寿，长寿或者是健康，健康也是很重要哦。所以如果你要健康的话呢，你不可以去杀生，包括蚊子，我看到很多人很喜欢杀蚊子，我感到很奇怪，包括有一些出家众，我看到在我面前杀蚊子， 我眼睛瞪到这么大力，每一个不善心呢，都会带来不善的果报，你要保护你自己的心哦，一个持不杀生戒的人呢，同时也提供了别人安全，世界和平呢从个人做起，你自己做得好呢，你已经在社会上创造了制造了一份和平，那如果十个人呢制造了十个和平，一万个人呢制造了一万个和平，好，那另外有十个善行，我们讲到的十个，另外有十个善行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、不贪婪、不嗔恨跟拥有正见，所以一共有二十个善行呢，可以发生在欲界宿行之善业。欲界宿行善行有多少个？欲界宿行善心，欲界善心一共有多少个？八个。好，所以这二十个善业呢就会发生在这八个心里面。会不会很复杂会乱吗？不会，会不是 是要慢慢接受一下，慢慢消化，其实是不会很复杂的。来，我们再继续下去。刚才已经讲到了哈，塑形心呢，所有的塑形心呢，所有的善心跟不善心呢，都是发生在塑形心里面的。其他的心，比如说领受啊、推度，这些都是果报心，啊，果报心是不可以再改变的，啊，那要改变的是塑形心，啊，那每一个善心跟恶心呢，都会产生它的果报。那第一个塑形心产生怎样的果报呢？产生现身受业。第一个塑形心啊，第一个塑形啊，产生现身受业。这种业呢，只会在他被造的那一世成熟。若在该世呢，没有具足的缘以令他成熟呢，他就会变成无效。这个业呢，怎样产生现身受业？好，给你一个例子。在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位很贫穷的人，啊，这个很贫穷的人呢，跟他太太住在一起，因为他们是low caste， 叫什么？另外一个叫什么？贱民哈，贱民。不是平民，他们有，我们因为印度有分婆罗门呐，首陀罗 ，OK， 首陀罗啊 ，low caste， 首陀罗很穷嘛。那他跟太太呢，只有一个财产，那个就是他们的外套。啊，如果有什么法会的，不是法会是什么？什么佛陀讲经啊，还是什么正式的这些活动的话呢，他们两，因为两个人只拥有一件外套，所以呢不能够一起出去，哦，所以他们就会负责就会轮流，哦，今天你去，明天我去，后天你去，哦，他们穷到这样，哦，那有一天呢佛陀在讲经的时候呢，这个做丈夫的呢就说今天我要去，所以他就穿上外套呢，就去听佛陀讲经。那佛陀刚好在那一次呢，讲的是布施的功德，好，讲布施的功德。那这个穷人呢，一听到布施的功德，啊，心中非常的欢喜，他就想，我也应该布施。但是呢，他什么都没有，唯一的财产就是那件外套。那如果这个外套送出去的时候呢，他以后就不能够出门了，是他的不行了。我送出去过后，我以后不能够再听佛陀，不能够再出来听闻佛法了，我还是不要吧。好，所以他就把要布施的心这个念头给压下来，然后又继续听，越听越精彩，不行，我还是要布施，好，我应该要布施。但是呢又想想，哎呀，布施出去我改次不是损失更大，我不能够再听经了，还是不行。好，那他又把这个要布施的心呢给压下来，那又再继续听。到了第三次的时候，我不要管这么多了，我要布施，我要把我这个唯一的财产给布施出去。他经过第三次的考虑呢，才把这个外套呢脱下来，然后很恭敬的跑出去呢供养给佛陀。供养给佛陀过后呢，心中非常非常的高兴，哦，所以他就说啊，我胜利了，我胜利了，我胜利了，胜利了什么？所以那时候呢，可萨拉国王啊，舍卫城的国王可萨拉国王呢，刚好也在场听闻佛法，他就听到说我胜利了，我胜利了。这句话呢，是我上战场的时候，我唯一可以讲的，是谁在这个时刻讲我胜利了，我胜利了，哈，哦，所以他就要研究一下，哦，他就找人来问，哦，原来是这个穷人呢，在喊着我胜利了，我胜利了，然后就召见他说，你为什么讲这句话？那这个穷人呢，就把这来龙去脉讲给这个国王听。 那光就非常的赞叹他，哦，哇，这么穷，穷到连一件外套哦都舍得布施出去啊，这个人格非常的清高，我应该好好的奖赏他。他就叫他的侍者呢回去皇宫拿了两件非常高贵的绒毛外套，好，送给这个这两个，送给这位穷人。这种就是现身受报。好，那这个穷人呢，他已经经过了再三考虑，才战胜他这个吝啬的心呐。现在这两件外套对他来讲算不了什么了，哦，所以他把这两件外套呢又再布施给佛陀。那国王说：“哇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我再给你四件，哦，又再送给他四件。”那这个穷人也不再执着于这些东西了，物质的东西哈，他认为心比较重要，这物质的东西对他来讲已经不再重要了。好，他已经战胜了他的心，所以他又把这四件外套呢送给佛陀，供养给佛陀。那这个国王说：“哇，太好了，好，太好了！”又送给他八件，啊，八件呢，他也把八件送出去。那国王再加倍16件，他又再送出去。国王再加倍32件，那32件他本来要再送出去了，这国王说：“你留下一点给自己用吧。”好，他就说：“好了，我已经送这么多了，我就留下两套，一套给我自己，一套给我的太太，以后我们可以出来听经嘛。”所以他就留下了两套给自己。那这件事就传开了，哦，那些比丘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么奇妙啊，哦，当下做的布施呢就当下产生果报，有这种可能吗？”所以他们就去问佛陀，哦，就请教佛陀。佛陀说：“哎，你们不是自己看到的吗？还要问？哦，你们不是自己看到他得到32件，哦，他所得到的果报，就是马上就可以得到32件更加高贵的外套，哦，所以这种业呢，叫做现身受业，哦，这个业呢是第一个塑形心所产生的。好，另外一个问题哈，哦。”他经过了再三考虑，哦，才把这个衣服外套送出去。这种心呢叫做有形还是无形？
有形。
有形。所以佛陀说啊，哦，这个穷人啊是经过再三考虑才把这个外套供养给我。如果当初他要供养的时候啊，他第一个升起要供养，马上就供养的时候呢，他今天得到的果报何止这32天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无形的心呢，会带来更大的果报。所以，如果你要布施的话呢，就不要考虑这么久了啊，快点去做，那你得到果报呢，会更多啊，并不是叫你贪果报哈，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善行善要快。有时候你想到说，我要做布施。包括我自己哈，我今天要做布施，如果我没有马上做，我明天就不做了。因为心就是这样哈，行善的时候你想到要做就快点去做，不然第二个念头呢，你可能就不想做了，你就损失了一个造善业的机会。因为心乐于恶法，好，那就如果这一个塑形心呢，没有产生它的果报，它就会成为没有效，无效业。所以不只是一个哦，因为一眨眼就有10万亿啊，所以很多第一个塑形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第七个塑形心，第七个塑形心会产生怎样的果报呢？次生受业。第七个塑形心呢，产生次生受业，这个业呢会在它被造的下一世成熟。若在该世没有具足的缘呢，与令它成熟呢？它就会成为无效业。一个例子哈，比如一个要等到下一次才能够成熟哈，啊，在帕奥呢有一个台湾比丘尼啊，哦，那台湾比丘尼当他观到他的过去世的时候呢，过去的某一世了哈，不是最近的过去世，他是一只花豹， 花豹，哦，它生有母豹生了一个小花豹，有生了小花豹。那有一天呢，有一位猎人呐，要来攻击他的孩子啊，那小豹啊，小豹要攻击他的孩子。那花豹呢，要反击呢是很快的哦，因为花豹的动作非常的迅速。但是呢，这个花豹呢，因为不想犯上这个杀生的业，所以呢，他以他的身体呢去保护他的小豹，所以他的身体呢中箭而死。为了保护他的孩子呢，所以他牺牲他的生命。如果你是花豹呢，你会保护孩子还是你会攻打猎人啊？如果你现在想象我是花豹啊，一个猎人要杀害我的孩子，我有能力去反攻这个猎人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啊？你会反攻啊，你会反攻那个猎人啊。你想得很长远哈，一个做母亲的啊，就是会想得很长远哈，好，那我们看看他的果报先，看看果报你就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了哈。如果这个猎人，如果这个花豹呢，去反攻反击这个猎人的，那这个猎人如果死亡的话，他就造下杀生业，哦。他造下杀生业呢，他要承受的果报呢，一定是下十二道。但是这个花豹呢，他不愿意破这个杀生戒，所以呢，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呢，去挡这一支箭。结果呢，他果报是怎样呢？他成为天神，值得吗？好像很值得哈，哦。花豹的生命跟天神的生命哪一个比较高贵？所以有牺牲花豹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啊？牺牲自己的生命可以成天神，我也想搞死嘞，哦。那个是后来他已经死了看不到了，那个不要去理他，哦。那个要理他，这理不断剪不断理还乱啊，哦，不要去理他，哦。好，我在爬澳很多很多禅修者呢，有一个是水蛇，哦，他也是水蛇，但是我们叫做龙啊，他也是吃这个不杀生戒。他怎样呢？因为这个水蛇是吃鱼嘛，哦，他为了吃这个不杀生戒啊，他在水中呢，他就每天呢把嘴巴张开，这样张开，他不吃啊，哦，鱼儿鱼儿，如果你要自己跳进来，那对不起了。所以他就是这样子不杀生戒的哈，因为如果他自己去杀，你有这个思嘛，戒单呐哈，你有这个 intention 去杀呢，你就是杀破这个杀生戒。但他是这样张开啊，你要跳进来那是你的尸体，所以呢很多鱼儿跳进去，但是他真的没有杀生，是你自己跳进来，我不能够阻止你哈，他就是靠这样来维持生命啊。结果他死的时候呢，当然他有时候没有鱼儿这么傻的啊，跳进去，结果呢他也是活活饿死。但是他死之后呢，他也是成为天神。所以呢不要这么短视，要看远一点，好，哦，好，我们明天再继续下去，明天还有更精彩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